听说该寺内有一位自如法师，是云南人，就去参礼，向他叙说了出家和南来的前后经过。自如法师就称我为师弟。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称呼我，他说我是剑川州人，石室山出家为僧，少时曾跟亮如老法师学习经教，医治他老人家六年，深深领会到他的佛法教诲，到现在一直没有互通音讯。今天见到少如师，犹如见到了师父他老人家，所以若论法系，应呼你为师弟。你在云南听师父讲什么经？我答，曾听法华和楞严，只是中了点音，并没有领悟其意。他又问，今天你从什么地方来？答，从武冈州梁家庵听了何仪法师讲楞严后才来此处。自如师说，何仪法师是我的同参道友，这次你来得正巧，专于大师新出了一部楞严四一解，各位护法居士请求印行流通，大师命我在此寺代作宣讲，听众已有100多人，正缺少一个管理后堂的执事，师弟你可以担任。我说，给我挂一个散单就足够了，扳手之职万不敢当。自如师说，师子之儿用不着过谦，我给你置办僧服鞋袜进堂主事。我说，求你应允两件事，一就让我仍然纳衣蒲团入堂坐卧，二恳请方丈不要经常令人给我加餐，只要能听经教参法位，我就感佩之至，无以复加了。自师却不以为然，非要我更换新衣不可。当时寺中有一常住僧名野西，也在听众之列，长期依随专于大师。第二天他前往五台庵礼见大师，大师问及讲期中的事情，他就把我的来历和所恳求之事向大师呈白了。大师说，我幼时在北五台竹林寺依随月川大师随众听讲，也是纳衣草鞋帐笠蒲团，后来开始行脚天台南岳等地，以及直到这里宝庆，也是依然如故，不曾更改。因为檀越居士们见了此庵，他们跪地双手捧着衣履求我更换，若不接受就长跪不起，所以我就听从了，也是为让他们生信。我经常看到禅和子不愿改变这种习气，都爱好这样，难得看到愿意别行一路的。今天听到云南来的这个僧人不被净转，真是有些像我当年的做法。你回去告诉自如法师，随顺他的本志，不要强迫他吧，这样做可以教诫大家不应多贪。自如师也就允许遂我所愿。大众之中 有赞叹我古朴的，也有讥讽我标新立异的。我对这些讥讽和赞誉全作无闻。讲期开始后三日，方丈命四位班首复讲，按轮流次序，每人要讲六次。西堂班首因事外出，首座抱病请假，只有堂主可度师，是南岳经子峰无学大师的传法弟子，生性醇厚好学，和我心智相投，彼此互相敬重。从楞严四一解第四卷以下，全由我们两人轮流宣讲至终，道场圆满。自如法师带领众人去五台庵礼谢专于大师，正好大师家夫坐在伞下，所以他的别号伞居道人。自如法师礼谢大师之后，便回大报恩寺。大师把我留下，在伞下赐我一餐，菜是一盘苦瓜。大师先夹了一块，同时叫我也吃。我送一块进口，胃苦难咽，又不敢吐出来。大师见状就笑了，对我说：先苦后甜，修行做善知识也是如此。我礼谢了他的开示。大师说：你有点骨气，以后打算去哪里？我说：在云南洞深时，本为找寻三昧和尚求戒，受戒后随便参学。大师说：三昧和尚是真正的律师，你可以去受戒。要说起随便参学嘛，江南丛林多半讲习都规矩不严，人多狂妄傲慢，如果感到不相宜，你还是回到我这里来，千万不要在外顺流随习，放纵自己，你将来必为法门良动。他当时就叫侍者拿了一套他自己撰写的著作送给我，并再一次告诫勉励我说：要学我的操行修持，我拜寿而别。次日，我约程桌一同去朝南岳，自宝庆府出发，走了五天，过杨柳塘，登后山而上，有九龙坪和古大坪，坪侧有智坛一泓。三昧和尚行至此坛时，有条龙化为雉鸡，从坛心鼓翼而出，三昧和尚就为他受了三皈五戒。我们又参拜了茅坪等佛寺，绕过天柱峰、烟霞峰，从祝融峰下至南岳庙前，在施茶庵挂单。在那里遇到一位行脚的云水僧，我们就向他打听途中情况。他说：现在土匪猖獗，正在常德、李州、公安、荆州等处流窜，各处防卫甚严，官兵也不好，常把僧人的行李抢了，还反诬之为奸细抓起来。 有冤无处伸，备受苦恼。各位师父千万下不得山呐！”我和程拙听后，心里并没有被吓到，心想，难道徒步走了数千里路白费力不成？就向安主打听是否还有别的道路可通，他说，世道如此之乱，还是先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，等太平了再走，不必心急。我说，我决心已下，时间不等人呐，请你另指条路，我就很感激了。他说，另外的路倒是有一条，只是非常荒僻，少有人走，一路上尽是山岭深壑，必须从前阳走会通，往吕林县过普安慈化寺，到了那里再问去万载县的路，再到瑞州府就可以到江西省城了。这条路可以避开流贼作乱之地。次日早晨，我们照安主说的路线启程了，一路上果然山岭重重，不见村舍，荒凉至极。有时清晨一餐一直走到晚，有时全无早餐就动身，每天行路不下七八十里。
在春，即使